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国军操演解放军演习，台海兵凶战危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革命造成的破坏难以修复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17号会面。卡尼会后表示，加拿大很强大，他可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立场。卡尼这番话当然是回击川普说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卡尼说，加拿大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川普的言论是不尊重他人，没有建设性，必须停止。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他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国王。卡尼在英国访问期间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查尔斯最近在一次军事访问中特别佩戴了加拿大的勋章，并且在白金汉宫种植了加拿大的国树红枫树，还向加拿大的议会高级礼宾官授予佩剑，用行动来支持加拿大。那么卡尼是3月14号宣誓就职之后，他没有按照惯例先访问美国，而是访问了法国和英国。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新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啊。那而且加拿大还有可能申请要求加入北约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加拿大离开美国，加拿大选项还是不少的，这是第一。第二，韩联社报道，韩国海警和中国海警2月26号在这个中韩暂定措施水域对峙了2个小时。那么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讲的是中韩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部分啊，因为专属经济区它只要是海岸线往外划一划，两个就有交界，就有重叠啊。那么这个区域呢叫暂定措施水域啊，那么由两国政府共同管理，那么两国的渔民都可以在这里捕鱼啊。那么从去年四月到五月到今年年初，中国在暂定措施水域设置了3个钢结构的物体啊。那么韩国政府几次要求进行实地考察都被中方阻止。韩国政府消息人士3月18号透露，2月26号下午2点半，韩国海洋水产部的调查船前往暂定措施水域考察中方设置的钢结构物体。当韩国的调查船距离钢结构物体1公里的时候，中国海警船和3艘橡皮艇靠近韩国调查船，并且阻止韩方在现场投放考察设施。那么这件事情当时中方就说钢结构物体是养殖场，并且要求韩方离开。那么之后韩国海警船到达现场和中国海警发生对峙啊。那么韩国外交部说，韩国外交部已经就此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啊。另外，中日韩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将会在3月22号在东京举行啊。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本的外相岩无义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对列都会出席会议。那么上一次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是2023年11月在韩国的釜山举行。那么 NHK 报道说，这次会议将会敲定在年底举行三国元首峰会啊。第三，路透社报道，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4个国家3月18号宣布退出啊，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啊，就是那个地雷公约，实际上主要是要应对俄罗斯的危险啊。渥太华公约是1997年12月签署，已有164个国家加入啊。这个公约是停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用于杀人的地雷啊，主要是杀伤那个步兵的地雷啊。那么不过呢，美国、俄罗斯跟中国都不是缔约国。 那么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埋下了大量的地雷，乌克兰有四分之一领土可能都埋着地雷。那么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那么国防部长这四个国家的国防部长3月18号发表联合声明，那么声明指出，俄罗斯跟白罗斯与北约成员国接壤，它的军事威胁明显增加，所以退出渥太华公约是要传递明确的信息，就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措施捍卫安全。另一方面，瑞典空军3月17号宣布从这个萨博公司接收了一套这个叫洛克反无人机系统。萨博公司只用了84天就开发了这一套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有雷达，有指挥系统，还有当然还有武器。那么能够覆盖反无人机的每个作战环节。那么就是应对新的战争模式的需要。那么在此之前，瑞典政府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反无人机系统，价值 1.13 亿美元。全新的洛克反无人机系统也可能提供给这个乌克兰使用。这是第三、第四。界面新闻报道，评级机构惠誉3月18号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把美国经济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 2.1 调到 1.7、降到 1.7， 并且把明年的增长预测从 1.7 降到 1.5、会议指出，川普政府挑起的全球贸易战将会削弱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并且推高美国的通胀，有可能导致美联储推迟降息。那么近期有好几家机构开始调低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并且提高了对通胀的预测。高盛把今年的增长预测从 2.4 降到 1.7、那么其中核心个人消费指数，就是 PCE，提高到 3%、另外路透社报道，川普的关税政策引发了经济的不确定性，那么投资避险的需求增加，黄金价格屡创新高。那么最近一个星期，这个金价两次突破3000美元一盎司的关口。那么截至3月18号美东时间上午11点半，现货黄金价格是每盎司3031美元，创历史新高。川普一月上任以来，金价已经有14次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今年金价累计上升了 14%。 川普政府计划4月2号对所有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件事情引发市场对全球贸易战的担忧。瑞银发表报告说，只要政策风险和贸易冲突不断的加剧，金价就会不断的涨。所以瑞银未来一年的把黄金价格目标价提高到了3200美元。第五，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连续40天没有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这是两年来最长的时隔期。那么中国是2月10号开始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征收15%的关税，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全面征收关税。那么和美国签订长期合同的中国天然气买家正在将美国天然气转卖到欧洲，因为运回来就要征税，那我就干脆就卖去欧洲算了。那么中国企业也不愿意和美国方面签订新的订单，而是直接从亚太地区或者从中东采购天然气。这是第五。第六，镜周刊报道，最近有人揭发台湾有一名姓叶的警员在抖音上发视频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报道说，这名警员在枣泥桃园市的警局中立分局工作。中立分局3月17号说，这名叶姓警员已经关闭了抖音账号，正在接受调查，如果涉及不法行为会被查办。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正在打击亲中网红和台湾人申请中国身份证， 这正好打中了这个统战的要害。另外，联合报报道说，厦门连接金门的叫厦金大桥金门段3月15号开始放置海上的装机，它的目标，中方的目标是2026年通车。那么厦金大桥起点是厦门本岛，经过厦门的翔安的新机场再连接金门岛。那么这个金门岛其中呢，厦金大桥的厦门段有 17.3 公里，不过从厦门的翔安机场连接金门的一侧，这台湾这一侧没有建设时间表。台湾陆委会去年说，金厦大桥是中共的优先推动事项，对台湾有政治和战略意图，不是单纯的一座桥梁。那么中国近些年把所有的公路高铁都改为什么京台高速啊，什么京台高铁，就是对台，对台统战啊。第七，法新社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3月18号发布了外国信息操控与干扰的报告。报告指出，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11月，欧盟总共检测到了505起外国操纵信息事件，涉及到68000条虚假信息，它通过38000个渠道在25个平台上传播，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人看着的。那么其中马斯克的推特是信息操纵的主要渠道，88%的信息操纵活动都是通过推特进行，第二就是脸书，脸书其次 TikTok 排第六， TikTok 反而不是最前面的。那么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是操纵虚假信息的主要国家。俄罗斯主要是针对乌克兰和欧洲选举进行信息作战，那么中国在欧盟国家的信息操控有几个特点。第一，借助私营公关公司或者网红制造符合中国利益的信息，或者为中国政府洗地，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信息操控的重点领域是人权、南海、新疆、西藏、香港、台湾议题。第三，中国的地方政府按照习近平的指示设立外宣机构，换个招牌讲同样的故事。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医学杂志生态毒理学和公共卫生，这是一个医学杂志，生态毒理学和公共卫生最近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2024年北京市的孕妇，她的血液当中锂电池的锂，锂的浓度平均达到 27.31 微克一升，那么比湖南长沙的孕妇高40倍。北京市的孕妇血液中的锂浓度比长沙孕妇高40倍。那么研究人员怀疑北京出现了锂污染源。那研究人员是从2019年到2023年，总共对96名北京的孕妇和297名长沙的孕妇比较他们体内的锂含量。那么锂的安全临界值是10毫克一升，那当然没有到这个安全临界点。那么2019年北京孕妇血液中的锂浓度平均是 13.05 微克一升啊，那超过了，已经超过了安全临界点。那么到了2021年是11，2023年是27，这大幅超过2倍了。那么作者是中科院环境化学家胡立刚。胡立刚说，这显示北京存在一个稳定的但是没有被发现的暴露源。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北京有大量的锂电池工厂。人民网报道，今年北京市预期锂电池产业的营收将会超过600亿元，2027年会增加到1000亿元。也就是说，北京地区有大量的锂电池产业、锂电池工厂，导致孕妇锂含量超标2倍以上。 第九，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有23个省3月15号同步举行了公务员省考笔试啊。那今年省考的招录规模和报考的热度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啊。中国经济有问题啊，失业率越来越高，考公务员啊，这个拿铁饭碗成了年轻人求职的首选啊。23个省提供总共这次公务员考试提供 16.6 万个岗位，那么同比增加了 1.28 万个岗位啊，但是同时报考人数达到了530万啊，那么实际参加考试是400多万，那么好几个省的报名人数都创下了新高，河南70万，广东70万，陕西是35万，那么竞争比最高的岗位是重庆市石柱县西坨镇，它的综合管理职位两个，招聘一个人，综合管理职位二，这个综合管理职位二招聘一个人，那有548个人竞争这一个岗位。那么考生反映申论试题难度很大，还增加了什么政治理论考察等等啊，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去了贵州啊，3月17号到18号在贵州考察，这是他第三次去贵州。为什么？贵州原来的书记是人大委员长，贵州出了很多奇葩的事情啊，他第三次去贵州。那么蔡奇、何立峰、这个郑山杰啊，这三剑客继续陪着啊，那么贵州省委书记徐林陪同啊，那习近平是3月17号下午到黔东南肇兴侗寨考察啊，讲了一堆什么少数民族文化之类的话啊，习近平说啊要保护叫什么，说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又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讲的是什么？他习近平一直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党同伐异，把少数民族同化，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干的事情。他所谓的创造性的转化，就是同化少数民族。习近平上台之后，拆清真寺，把这个拆清真寺，拆这个寺庙啊，把这个新疆维吾尔人关进这个在教育营啊，禁止内蒙古的学校使用蒙古语教学等等，这都是他干的啊。3月18号，习近平听取贵州省的工作汇报啊，讲了一堆什么贵州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啊，讲的基本上贵州呢。贵州是一个原来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省，就这几任书记上来，贵州大规模的搞建设，贵州是负债率最高的其中一个省啊，贵州已经我印象中去年贵州已经让它停掉了，不能搞省的建设，省的建设项目要全部停下来，去年啊。11香港零一报道，长和集团将会在3月20号在香港发布2024年的财报。那么今年长和系会打破传统，不举行记者会，也不会举行分析师会议啊。那么过去长江实业公布财报都会举行线上的记者会。那么他的主席李泽钜会回答记者和分析师的提问。那么报道说，今年不举行记者会，和国台办啊，这个国台办炮轰这个李嘉诚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的业务有关啊。那么彭博社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啊最近指示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这个长和集团出售港口业务是否涉及安全漏洞和反垄断违规行为啊。那么消息传出之后，长和集团3月18号在香港股价跌了 8.8%，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跟你中国没关系啊。他是个私人企业，长和集团的注册地我印象中是离岸的，应该是不知道是处女岛还是维京群岛，注册地都不在香港，关你什么事啊？太可笑了，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共产党把所有东西都认为是他管辖范围啊。12，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市民最近收到了香港的匿名信，要求举报在当地流亡的香港律师任建锋。那么之前呢，英国的居民也曾经收到香港的匿名信，要求举报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钟汉林和刘嘉文。那么中共不放过任何人，你记住，你跑到任何地方他都不会放过你啊。那么墨尔本居民收到的匿名信印着任建锋的照片，那么还列出任建锋在墨尔本的两处地址。那匿名信说，如果有人提供任建锋的信息，或者把任建锋交给香港或者澳大利亚警方，就能拿到100万港元，是香港政府提供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匿名信侵犯了国家主权，澳大利亚政府绝不会容忍对澳大利亚公民或者家属的监视、骚扰和恐吓。好吧，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吧。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就到这儿吧，后面还有一点我们就不持续了，已经超过了20分钟了。我们来讲讲今天主题啊，国军操演、解放军演习、台海兵凶战危啊。美国驻华使团3月18号在推特发布了7国集团关于海上安全与繁荣的声明。声明指出，我们近期出现企图通过武力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红海和黑海限制自由、扩张管辖范围的无理行径深感关切。我们谴责中国采取的非法、挑衅、胁迫和危险的行动，企图这个图谋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地区稳定，其中包括通过填海造地、建造前哨基地以及将其用于军事目的的活动啊。那么美国通过驻华使团的账号发表7国集团的声明，他是要向中国发出警告，目的是为了最近持续高涨的台海局势降温啊。台湾国防部指出，国军3月17号开始实施4天的演习，这个演习叫立即备战操演。那么这项操演的演训范围包含台湾本岛的都会区里面的要港、重要的港口、机场以及外岛的重要据点。那么各作战区都会依照不剧透的模式进行实兵演训，还结合一部分年度的实弹操演进行。那么这是台湾国军因应解放军由演转战的新施压模式进行的反制训练。那么随着国军这个立即备战操演的展开，解放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国防部指出，从3月17号上午6点到3月18号上午6点，国军侦测到了解放军战机有59架次，其中43架次越过了台海中线，进入了台湾的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空域。那么解放军有9艘军舰在台海地区活动，那么另外基隆外海还查获2只中方的气球，空飘气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说，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行径，特别是修改国务院网站所谓的美台关系页面和事实清单的内容， 删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等重要表述，在涉台问题上严重立场严重倒退。他说，中方有关军事行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合法、正当之举，是对外部势力执意纵容支持台独行径的坚决回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的严正警告。下午毛宁说了一番这个话，到了晚上，新华社又发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的问答。陈冰华说，解放军在台岛附近开展演习，是对赖清德不断宣扬台独分裂舆论谬论、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坚决惩戒，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衅的有力震慑，是对外部势力干涉滋事的严正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当之举、必要之举。这军事演习，解放军军事演习啊，我就是说他成了一块狗皮膏药啊，哪里疼就往哪贴啊。在我看来呢，解放军的这次行动其实不像什么，不像军事演习，有点像搂草打兔子啊。什么叫搂草打兔子？就是农村人这个烧饭啊，烧饭要去这个去收集柴火煮饭啊，收集柴火的时候打草啊，弄柴火啊，哎，兔子跑出来了，顺便把这兔子给打了，叫搂草打兔子。啥意思呢？解放军其实呢，到目前为止，解放军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宣布他是在军事演习，啊，是这个外交部跟国台办说他是军事演习。那为什么他不宣布军事演习呢？其实呢，对于解放军来说，军事演习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向台湾施加压力的政治工具。除非解放军有特殊用意，他绝对不会演习了不说话，理解吗？所以呢，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演习，因为他是到现在都没说，他只是针对立即备战操演，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的一个，一方面是示威，一方面也是侦查，看看你到底干啥。那既然出动了这么多部队，那就别浪费了，外交部用一下，外交部用来干什么？报复国务院之前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他报复，报复搞一下，拿来做一个回应，向领导做个交代。你看，我回应了，我有军事演习了。那么国台办再用一下，国台办用来干什么呢？报复赖清德，因为赖清德之前把这个中国认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国台办骂了一堆话，没什么实际行动，解放军演习也拿来用一下。所以我们讲，军事对抗源自政治角力。3月14号是反分裂国家法的20周年纪念日，赖清德总统就抢在3月14号的前一天开个国安会议。这个你14号纪念日，我就13号开个国安会议，他就在国安会上宣布把中国认定为境外敌对势力，并且实施七种应对中国的认知战的这种策略。一个是启动军事法庭，这个军人要是犯罪直接送军事法庭，这第一个。第二个，清查中国证件，台湾人这个申请中国证件的情况，特别是军公教，这是第二。如果你有这个中国的证件，我就取消你的台湾户籍、台湾身份。第三个就是要求到中国定居的中国人，到台湾定居的中国人，你得放弃户籍、放弃护照、国籍，我才让你定居。第四，就要求官员、立委、什么村长、里长，你到中国交流，你得公开。还有就是禁止统战人员进入台湾，你只要是搞统战，我就不让你来啊。第六个就是网络认知战对抗啊。那么当天，台湾移民署约谈 啊，这个宣传传播红统言论的陆佩啊，然后陆委会在宣布，军公教退休人员，如果你领了中国身份证或者领了中国护照，停发退休金，啊，所以非常强硬。赖清德这一连串的行动非常有针对性，又非常强硬，直接冲击了中共对台统战和渗透。结果第二天，人大常委会如期召开座谈会，反分裂国家法近20周年的座谈会，赵乐际在会上发狠话，说狠话，但是呢，全世界对这个座谈会的关注点都是赵乐际这个之前缺席了人大闭幕式，这次又来开座谈会，没有人关心他说了啥。那解放军针对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他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袭扰，其实就是因为中共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吃瘪了，吃瘪了怎么办？恼羞成怒，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报复。那么最近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第一个，解放军故意泄露一种已经完成的新的登陆系统，啊，直接把这个登陆艇直接架在海滩上、滩涂上，然后这个坦克啊什么的军用车辆可以通过这个架在滩涂上连成一片的这个登陆舰，这个登陆，啊，这是一种新的登陆系统。这个新的登陆系统上来之后呢，台湾任何一个海岸基本上，你只要不是直立的，它都可以，只要是滩涂它都能登陆。这是一个解放军最近泄露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解放军正在建造6艘以上的大型登陆舰。大家最近这些信息都跑出来啊。这是发动战争的前兆吗？当然不是。这是一种政治恫吓。那政治恫吓，解放军的狗皮膏药吓人吗？反正我觉得台湾人并不害怕。所以台湾海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战争前兆，兵凶战危这件事情并不存在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川普革命造成的破坏难以修复。这是谁说的呢？这是法国的一个汉学家，叫潘明霄，潘明霄英文叫 Michael Borney。 Michael Borney 3月11号在英国伦敦大学叫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分析什么呢？分析川普跟毛泽东性格上，川普跟毛泽东他们上台之后，川普上台之后他推动的这一系列革命，他把它形成的革命，和毛泽东推行的文革，他的进行比较。他这篇论文他说，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会发现，川普正在进行一场自我政变。他本质上是在革什么呢？革美国体制的命。所以他认为川普的革命方式非常接近毛泽东的文革。这潘明霄说川普和毛泽东发动的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啊。那毛泽东的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川普的革命正在美国重演啊。那么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道德、美国的法治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将深受冲击，而且将会难以复原。潘明霄分析指出，他说毛泽东跟川普他最核心的共性是什么？他们最核心的共性，他们都是通过破坏建制来获得更大的权力。无论是毛泽东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发动搞群众运动来削弱打击党内的官僚，还是川普挑起反建制的运动来打击华盛顿精英，他们的目的都是摧毁现有的制度，让他自己，就是毛泽东或者是川普自己，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 潘明霄进一步的列举了川普的革命和文革之间的明显的相似的点啊，毛泽东是通过发动红卫兵瘫痪了党政军啊，党政机关，军队没有瘫痪，党政机关啊，那么使得整个的建制系统崩溃啊，最终毛泽东成为了唯一的权力源头，这是第一个。川普是利用啊这个深层政府叫 Deep State 啊。Deep State 的阴谋论啊，把美国的联邦机构，把情报机关，把美国的司法体系描绘成为公众的敌人啊，削弱这些机构的公信力，从而呢让他自己在政治上不受约束。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是非常相似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毛泽东挑动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所以使得中国社会充满了混乱和极端对抗，那么他自己就能够对局势形成全面的控制啊。那么川普呢，挑动左派右派啊，挑动左派一派，挑动城市跟农村，挑动少数族裔跟白人之间的矛盾啊，让他的支持者相信只有他能够拯救中美国啊，所有反对他的声音都是美国的敌人，这两者是一样的啊。那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刻意的去破坏政府机关啊，他是故意让这个行政管理全面的瘫痪，目的是什么？他恨官僚啊，官僚会制约他的权力啊。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之后他的权力是受到官僚的制约，川普的做法是一样的，大规模的削减联邦预算，任命那些完全不称职的官员负责重要的部门啊，甚至任命这个不是公务员的马斯克来主导一个政府效率部，直接大量裁减大量的联邦雇员，确保行政体系变得混乱无序，那他的个人权力就更加巩固，也没有人去挑战啊。那么除了政治手段相似啊，潘明霄也指出，毛泽东和川普在政治经济治理上惊人相似，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毛泽东跟川普的特点，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人民的生存状况啊。毛泽东搞大跃进，大跃进的极端政策的后果是什么？经济崩溃，几千万饿死啊。文革期间他从来不管经济，只搞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所以整个国家处于贫困、极度贫困和动荡啊。川普嘴巴上讲美国第一啊，但实际上呢，他的政策呢，短视、破坏性。贸易战、关税战结果是什么？关税战的结果就是供应链混乱，然后他削减社会福利，特别是让中低收入群体他的生存更加困难。其实川普最大的伤害的对象是中低收入群体，他甚至对美国长期的财政稳定完全不关心，他没有概念啊，他没有概念。实际上他上任之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增加的啊，是增加的，这是一个。毛泽东跟川普跟毛泽东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们把政治忠诚放第一位啊，放第一位啊。但毛泽东那绝对你必须忠诚，他有任何怀疑死无葬身之地。川普宁可破坏美国的财产和产业结构，要确保他的政治支持者不被削弱。谁？马斯克啊。那潘晓明指出，尽管川普已经塑造了自己作为上主派来拯救美国特使的形象啊，但是呢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更厉害一点啊，更厉害一点。毛泽东已经成为神一般的存在啊。所以你可以看川普的内阁会议啊，这个内阁成员集体祈祷啊，感谢上主派遣这个川普啊，这跟文革时候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场景是非常相似的啊。 那么川普跟马斯克的关系有点像谁？有点像毛泽东跟林彪啊。所以马斯克作为川普政策的执行者，他扮演着类似林彪二把手的角色啊，为川普树立这种伟大领袖的形象提供一个政治的支撑。好，最后我们讲什么呢？讲文章最后说，美国应该从文革中学到什么。这篇文章叫现今美国人能否从中国文革中有所感悟啊。他提出美国可以从文革历史当中学到三件事。第一，文化、道德、法治、政治制度一旦被破坏难以复原，这是第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川普和马斯克的联盟不会持久，最终可能会分裂啊。第三，历史的反弹终究会到来，为什么？因为人民最终会追求真正的稳定和法治，所以这件事情最终会反弹的啊。潘明霄指出，毛泽东文革最终导致了十年浩劫啊。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愿还是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最终走向了改革开放。那么在美国呢，川普革命之后是否会有一场反制啊？未来美国的民众是否会反思川普带来的混乱，重新拥抱稳定跟法治，我们不知道。文章说，历史仍然在书写，美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人民的选择，这说的非常对啊。我就把这个稍微的顺了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写的非常深刻，非常到位啊，就他把这种追求权力的独裁者描述的非常非常这个淋漓尽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开桑唱中啊，还没中哪个中开桑啊， OK， 谢谢。情况财新网那篇关于离含量超标20倍文章已经404了，已经404了 OK 啊。情况坐标西班牙啊，3月3号到6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华为带着上百人的团队高调参会，其中有一群全是由年轻制服的美女组成的客工部格外引人眼球，结果在展会结束后爆出丑闻，华为高管参会期间集体召妓，而且要求必须是年轻貌美的处女留学生，喊的口号是批判万恶的资本主义，由于态度十分嚣张被内部爆料，此事在当地传开，很多华人觉得很丢脸，你丢什么脸？他是华为，你不是华为的人，华为的人才叫丢脸，你是中国人不必丢脸，他们是人，中国人的渣子啊，你不必丢脸。很多人觉得看见中国人做什么事情觉得很丢脸，你不必丢脸，他不代表你，他只代表他自己啊。观点，一个白宫官网大搞个人崇拜全是瘾啊，那这个白宫的官网现在有什么呢？有大字报的趋势，你感觉那上面贴的全是大字报啊。观点，显然极左的毛跟极右的川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路人，他们都想当独裁者，他们都想当独裁者，这话是对的。提问，我无法理解马斯克为什么要从政，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或者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样过瘾啊，他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财富了，但是他没有尝过权力的味道，他就去尝一下权力的味道，这不好吗？这不难理解吧，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干坏事，他不干这个 不跑到政府里面去，他想干的坏事实现不了，所以他跑到政府里面去，跑到川普身边去，去干他想干的坏事。不仅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经常讲，川普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只要做一件事情就能向全世界证明他的决心，就是让马斯克把上海的工厂搬到美国来，任何一个州都行，来证明，向全世界证明这个政策是可行的。如果你说服不了马斯克做这个动作，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政策根本不可行，你是骗欺骗大家。提问：独裁者被推翻，结局会很惨，又是这样的逻辑啊？谁的政权被推翻，结局都很惨？不是独裁者，民选政府的总统被推翻，也结局都会很惨的啊。所以他们就不会，他们就，请问，哪怕川普把美国搞得一团糟，最坏的结果也是被弹劾，难道不用负其他的责任？弹劾要坐牢的呀，怎么不用负责任？弹劾是要坐牢的，因为罪名成立，那就要坐牢的，怎么不用负？只是美国总统没有弹劾成功过，说明什么？说明弹劾的门槛相当的高啊，所以美国总统到目前没有被弹劾过。你弹劾成立。下台，然后就你有罪，你要坐牢的啊。观点：站在攻击者的角度看，攻击长河卖外国港口，目标最佳成绩是使交易泡汤，最终辗转卖到中资手里，即使是失败，也可以拷打长河，因为对早些时候号召爱国港商出钱，长河反应冷淡，发个恶。让长河惊怕，台底下谈判逼长河出一笔钱，让港口交易通过，特别是知道长河卖港口得了一大笔钱。你还得惦记钱是吗？我觉得不是惦记钱的问题，都不是钱的问题，而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打击就够了，对李嘉诚来说给点钱那算啥，那是钱是最低的成本，你要是把这个事情转移到钱上，那对李嘉诚来说根本不是事儿，理解吗？所以所以这就是你没办法，有钱人他们的烦恼肯定不是钱啊，你说呢啊？观点：极左的尽头是大锅饭，极右的尽头是无产阶级专政，美国应该尽快出台法律限制极左和极右。美国没办法限制极左极右，美国就是一个钟摆，左和右，其实也不是左，其实用左右其实完全不对，其实是保守，保守派跟自由派，保守派跟自由派，那自由派讲究公义，保守讲究纪律，讲究坚守原则，这两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并没有那么极端啊。你现在看的民主党并没有保持他原来的立场，民主党跑掉了，首先改变立场的是谁？民主党啊，然后共和党也改变了立场。实际上现在的民主党长得不像民主党，共和党长得也不像共和党。都是不伦不类，美国现在是非常需要一个新的政党，真正的自由派，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哪像保守派，狗屁，共和党保守派最重要的讲的原则，讲道德，你看看共和党现在讲道德嘛，你看看这干的事情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啊，所以背弃你的盟友，这叫道德吗？这完全不道德。所以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抛离了，都背弃了他们的党的宗旨，这两个党都不像样。你现在看看民主党在干啥，民主党在干啥。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应该废掉，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啊，不要民主党啊。提问：两年前因为工作原因全家移民去了英国，我们持有 BNO 护照签证，可以无工作的情况下依然居住在英国， 但是工作不到一年，因为大学效益不好被辞退了。大半年来已经十几次最后一轮面试，还是无法获得 offer， 靠炒股和存款维持生活。目前年近花甲，但两个孩子都不到三岁。我们打算拿着英国身份才离开，现在中年失业，非常迷茫，请王老师指点，给点人生建议。我的建议是什么？放掉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约束啊！你说你拿不到 offer， 拿不到 offer 就没办法，放掉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约束，你就没有生存的问题啊！生存的问题都是因为你对自己有约束啊，这个我不能干，那个我不能做，这个也不能碰，那我这个年近花甲，我这个也不能想，这个也不能想，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些约束全部扔掉，就像一个20岁小伙子一样，啥都没有，你啥都没有，你跑到英国去，你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做得到什么？把这三个问题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试，我保证你有工作，你说呢？啊，这个所以不用迷茫，迷茫都是你因为你自己限制了自己啊，不要限制自己就好啊，把心放下。你想一下，多少人想要你这个身份他没有啊，多少人为了这个身份要付出10年20年的代价，你就当别人还在路上跑的呢，当别人正在什么在走线呢，前面有警察堵着呢，你想一下，你已经到了，你就想你已经到了，身份已经拿到了，你还想咋地？你说你还有问题吗？你没有问题，只是你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好不好？秦广和本地朋友聊，那些白人不会因为其他中国人怎么样，在这里做了坏事，对我有负面看法。他们说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你没有做坏事，不必内疚，只要做好自己。对呀，中国人做了坏事，只是那个中国人做了坏事，不是所有中国人做了坏事，对吗？就像川普的坏政策，只是川普的坏政策，他不是美国所有的总统都在。所以那天我们有个节目讲中国人的这个金钱观，中国人的权力崇拜、金钱崇拜，然后就有人就说不是每个人吧，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中国人的五个逻辑错误，其中有一个讲的就是这个，你可以去搜一下，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中国人，我们讲。中国人崇拜金钱，中国人崇拜权力啊，所有人就有人就开始对号入座啊，我没有啊，呵呵啊，就这样，逻辑错误这是啊。观点：美国已经堕落到总统无视法官的判决，最可怕的是大部分民众对此毫无感觉。是的，这非常可怕啊，这非常可怕啊。美国的普通人真的要狠狠的摔一次跤，才知道以前的生活美好。是的，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触动，大部分人对川普破坏建制无感啊。你要知道，这个建制要是破坏了，非常困难要复原，非常困难，而且基本上不可能啊，你总是会有破坏的痕迹在上头啊。提问：怎么看刘忠进大洪水理论？他说大陆以后会军阀混战，宪宗遍地。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我对这些理论我没有兴趣，我每天看新闻啊，向大家报告新闻，然后我把这些新闻组织在一起，告诉大家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啊，这些理论我都很少接触。我不评价他们啊，因为每个人就有自己的观点啊，好吧。好，那还有情绪。林根在《完美的独裁21世纪的中国》中说，中国被严重高估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规模、经济活力、经济转型和生活水平，到凝聚力、稳定、现代化被高估，从政权的合法性到信誉、承诺的实现，甚至解放军的军事实力全部都被高估。 王老师经常说网信办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全能，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我想说大家不要害怕，不必过于自我审查，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发生反抗，希望维稳成本成为压倒集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是对的。我一直讲独裁政权的特征是一个有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啊，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为什么？它靠这个坚硬的外壳来吓唬大家，但是它里面是非常脆弱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坚硬的外壳，那随着经济的崩溃，社会危机的加深，这个坚硬的外壳开始出现裂痕。那我们没事就给他踢两脚，踢着踢着，这外壳就崩塌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要知道，民众对政权来说，政权庞大，是个庞大的存在，个体是非常渺小，在这庞大的面前非常渺小，所以保持自己的隐私很重要。民众的特点，民众自我保存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隐私，让你隐没在民众的群体当中，这是保护自己的核心，大家记住这一条就行，就不要去个体面对政权，群体面对政权，这才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意思啊。所以我认为是这样，我一直认为是这样。中共最共产党不是中共，其实所有的共产党他们有个共性，就是会吹牛，擅长吹牛。所有的共产党都会吹牛，为什么？因为谎言是他们的基本武器，谎言是他们的基本武器。这一手是谎言，这一手是什么？枪，暴力，暴力和谎言是所有共产党的基石，所以他们很擅长吹牛。所以高估他一定是受到谎言的哄骗啊。观点，我觉得大部分选民只是谁让我亏钱我就让谁下台，他们没考虑那么多，但是很快他们会发现物价上升不止，止不住，从而使得川普不是总统适任人选的结论。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就是按照这个路径，按照川普现在的这个执政路径往下走，可能等美国选民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有些局面已经回不去了，理解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把这个一个饭碗摔地上，一个碗摔碎了。这没关系啊，但没关系，因为你家里还有其他的碗啊，这倒没关系。就川普一不小心把这个杯子摔了，把这个碗摔了，一不小心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又搞了那个搞了，没事啊，这个都没事，都不能伤筋动骨。他一不小心把你家房子点了，那你就出问题了，理解吗？把你房子点了，那怎么办？把机场给炸了，你想想看，现在川普上台之后。美国航空成了一个危险的行业，你不觉得需要了解一下吗？啊，所以你很多东西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回不去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